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地产投资的专家杰弗瑞郭。那邀请他呢，还是延续在上一周我们聊到的克罗地亚周边的一些小国旅游的方式啊，也是透过杰弗瑞走走看看，让我们也体会到欧洲，特别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深度游的一些小的国家都有哪一些宝贵的经验。杰弗瑞你好。
你好金娜，你好。对，我们上一次呢，因为讲到了克罗地亚，讲了海岸线，从北到南一路弯到杜布尼克。那内陆呢，其实克罗地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啊，它只比斯洛文尼亚大一点点，它人口呢目前500万都不到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如果你要讲到说，那我们就精华游吧，哎，精华就一个点，十六湖国家公园啊。那我为什么讲十六湖呢？它，当地人把它称为十六湖，但是它其实另外有一个名字，因为斯拉夫语读起来非常困难，即使读英文都有点绕口啊。
嗯，
所以那我们就记住十六湖。其实你跟当地人讲十六湖，啊 ，Sixteen Lakes， 他一定知道啊。对，因为它就是这个国家的瑰宝。啊，这个也是东南欧最美的一个国家公园。那走进去呢，据说因为我没有去过九寨沟，那么我拍的照片以后，我朋友看了我的拍的照片，都说：“哎呀，这不就九寨沟吗？”
没错。
然后呢，十六湖国家公园里面的那个，我非常建议大家能够玩两天啊，我在那边就是足足有两天时间，可能玩三天更好啊。那么一大早进去很晚出来，一大早进去很晚出来，两天时间，那我真的非常细细的玩。我那看完以后，我只有一句话，就是进过十六湖，归来有两年不看湖，为什么？太美了啊！完全就是，不看湖，不看水景，那个瀑布水，啊，那都是美的一塌糊涂。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公园的管理是极好啊，那个步道啦，无论配伍的那个 trail 啊，每一个都是配伍的 trail， 绝对没有那种沙土的 trail 啊。然后，而且还人工布置了鲜花坛，一个接一个，配合了人工的和配合了自然的，啊，
太美了。
这个是我相当惊讶，这应该说是玩过的所有国家公园里面的，景点布置啊，靠人工去管理，这个是我没见过这么好的。
非常的精致哈，
精致，
哎，又有大自然的这种天然的自然的这种美，又有人工的这个锦上添花这种美哈，
对。
嗯，
这个是显示当地人的聪明啊，因为他又不破坏自然景色啊，但是就所有的水的边上的石头，他绝对一个都不碰啊，只在他边上，而且怎么融合它啊，不去破坏景致，然后去做成人工的步道，然后人工的鲜花配在他边上，那么真的是一步一景，这简直就到后来就是一个小时都挪不开几步啊，因为那个景色太美了。所以然后我又是架着这个照相机就在那慢慢拍慢慢拍啊，你完全可以慢慢拍，而且你根本就不显眼啊，那个就算是水的噪音那么大，你都不觉得那是噪音啊，因为美的情况下面，你就不觉得那是，你就当做那是音乐哈，
没错呀，
就像坐在那个音乐厅一样。
对呀，这个瀑布的声音多洗涤心灵哈，
特别洗涤心灵，
哎，让自己心都会静下来。如果切身实地在那个地方，湖泊又有美丽的瀑布，然后再有一些天然的洞穴，觉得简直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难得的大自然的环境哈。
所以
这就是十六湖的公园，对不对？
对，对，没错。然后呢，十六湖玩好以后，大概就可以进到它的首都啊。那么它首都不怎么突出啊，扎格勒布市，当然也是很发达的商业城。 作为一个中转是值得的啊，然后但它呢，如果你要讲到扎格勒布呢，还不如去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雅纳啊，这个我们现在用英文用中文讲还舒服一点啊，如果你要对着那个拼音读那个英文都非常困难啊。但卢布雅纳呢，我觉得那个城市更小啊，但你知道一个国家的首都才几万人口啊，这个简直是不敢想象，就是一个镇啊，但是就是很反而我觉得更清静、更舒适啊，沿着河岸先黄昏的时候去走走更好。那么他们之间呢，现在交通特别的好，高速公路特别好。从十六湖出来，我们就宁愿绕路啊，不要走山路，因为绕路要绕的时间很久。我呢就走叫 Turnpike 啊，我跟美国的那个佛罗里达的那个高速公路一样的 Turnpike 啊，就是直接上到那个首都，然后首都跟首都之间，就是扎格勒布跟卢布雅纳之间，它也有一个 Turnpike 啊，直走，所以讲起来走三角，结果速度特别快啊！因为我刚说了，那个高速公路都是全新建的，啊，所以它反而是更现代化，然后更顺利，那一路过去，而且那边人口相对来说少，啊，它不像加州，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堵车，啊，所以走路走得非常顺，然后回到卢比亚纳，然后，我们就是回到卢比亚纳，然后再回到威尼斯，然后才飞回北美的。
哇，这一路听起来都是非常的过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教 Jeffrey 郭给我们带来非常美丽的克罗地亚，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今天的特约嘉宾，我们湾区的知名旅游达人、地产投资专家 Jeffrey 郭。Jeffrey 你好。
你好金娜，你好。对，我们呢，因为讲到了克罗地亚，无论沿海还是内陆的旅游，这次呢就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克罗地亚国家其实并不大，加斯洛文尼亚这两个加起来其实都是很小的国家，那么当时怎么去的？哎，其实我一想想到这也是个问题啊，就是行程本身就是一个安排行程，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看着地图反复在想，还有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北美啊，尤其从西海岸飞过去，那么从哪里入境啊？那么从哪里入境，从哪里出来？其实这个跟费用也很有关系。那么所以呢，要安排了比较聪明一点呢，就不一样。那么我第二次到克罗地亚呢，我们是从米兰进出的，因为意大利的北部米兰呢，这有直飞我们这里的西海岸的航班，那么所以呢，你就费用会比较省。然后因为是旧金山米兰来回，或者洛杉矶米兰来回的话呢，你可能会费用也比较便宜啊，你没有很折腾下去了以后，然后我们再租车，或者可以请当地的私导，就是司机加导游啊，行程你自己定，然后导游加司机就会帮你开车啊，你们如果一群人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费用一不贵啊。米兰呢，当地呢有很多华人，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的，那么已经形成一个社区，所以无论从旅游各方面，包括民宿啦，包括这种私导啦，现在的资源其实是蛮好的啊。那么所以呢，透过朋友圈很快就可以联络上他们啊，然后就可以开始行程。我们是从米兰往南走到五渔村，我们以后下次我们可以展开讲啊，意大利的具体的旅游，我这次只能给大家讲，简单讲一下啊。米兰的旅游就我们往南走到五渔村，到波托菲洛，然后往北走到科莫 Lake， 然后我们就继续开始往东 啊，一路玩过去，最后到威尼斯。然后呢，当然这些地方我仅是也是第二、第三遍去的。然后从威尼斯那边，大家打开地图，你就会看到，从威尼斯开始继续往东，那我们就进入巴尔干半岛，这就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啊，那一次行程是这样，然后我们回程的时候再去补足一些旅游，然后哪些地方漏了。那么意大利北部呢，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女生的话更熟啊，那个叫 BV 的包啊，Benita，whatever， 男生不太熟，就是编织包啊，所以它的包是那种编织型的，
很经典的
那个就是
编织包，
是的。
哎，
对，那么叫低调奢华有档次，对不对啊？我听说是这样的啊，那个牌子不是那么顶级的，
现在已经顶级了，
已经顶级了，
这几年已经被喜欢他低调的朋友们现在已经非常的高调了。
是，那么所以这个是源于意大利北部的乡村啊，用编织包开始做的啊，逐渐做到今天作为世界顶级名牌。那么所以这个不但购物也能够就与这个品牌的历史进行旅游啊，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情，很有意思，特别是对女生哈，那更有一种故事的感觉，对，
一种感觉。那么对于故事本身男生也感兴趣啊，可能我们对产品不太懂，但是因为这个也反映了当地的民情民风啊，当时是怎么做出来的啊，他们对意大利北部的这样的民情民风。然后呢，最后呢，当然就推荐，就是我们回到米兰以后又待了好几天啊，那因为一定有女生在一起旅游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女生同胞最开心的福利，就是什么，留在米兰 shopping。米兰是 shopping 是欧洲的不输给巴黎，不输给伦敦啊的一个时尚之都啊。
嗯，
那么所以这个是一趟行程。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啊，我不同趟的行程，比如说像奥地利旅游，奥地利离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就是邻国啊，那么你也就是说奥地利旅游完了以后再去斯洛文尼亚，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荐啊。那奥地利国家也不大，呵呵，所以呢，如果你行程有空余的话，比如说有两个礼拜，那奥地利一个礼拜，然后克罗地亚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如果你说，哎呀，我时间要紧点，三天也可以；如果时间宽裕点，一个礼拜是最最好的。那么这样两个礼拜的行程啊，我们往往 vacation 有两个礼拜，三个国家啊，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有，是非常推荐的。
Okay，
或者呢，另外两个礼拜就是从意大利北伊啊，这叫北伊嘛啊，或者叫伊北或者意大利北部，那么从米兰进出啊，米兰进，米兰出啊，然后呢一路向东玩啊，不是往南走了啊，我们传统路线都是到了米兰然后往罗马方向走，我走的那个方向呢就比较特殊，大家可能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呢，另外一个行程呢更好，就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我们是北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奥地利呢，那个呢，因为我们的飞机也好安排，因为你从扎格勒布进出就是克罗地亚首都呢，航班比较少，可能就费用就会贵，对吧？然后呢，如果从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进出啊，那么我们东岸我们西海岸没有这个飞机，但是在东岸转机一次就能过了啊。奥地利航空本身就是飞纽约的啊，然后也可以坐那个卢夫桑萨，就是飞到法兰克福，然后转机到维也纳，因为航班多，所以费用也比较便宜，所以你们可以选择从维也纳进出。啊，那么这是一个行程，那么还有一个行程呢，也比较容易的，就是布达佩斯，啊，那么就是匈牙利的首都啊，因为布达佩斯尽管匈牙利也是小国家，但布达佩斯是欧洲重要的航空枢纽，所以我们有也是北美直飞航班到布达佩斯，费用也比较便宜，那么而且布达佩斯很漂亮啊，匈牙利非常漂亮，我们像。我们过去有讲过好像啊，那以后我们还可以再重复讲那个匈牙利这里的旅游啊，那么可以从布达佩斯进出，那么也就形成了另外三个国家，也就是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啊，这样也是两个礼拜的行程，所以总共有三个选择，都可以包括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啊，然后呢都是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哇，
这个是整个这样的一个讲法。
所以这是路线这方面为听众朋友们来指点一下，就是说你自己的安排，以两周度假的这个时间之内呢，大概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
是，
而且呢，这个选择可以说是这个性价比是最好的。
是，我们下一节可以讲三个礼拜怎么办。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请教 Jeffrey 郭给我们带来，如果来旅游克罗地亚地区这些小的国家的话，三周，如果你有三周度假的时间，又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地产投资的专家 Jeffrey 郭。Jeffrey 你好。
你好，金娜你好。上一节是讲两个礼拜的，对不对？
对，那而且在上一节我们也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说，在克罗地亚这个小的国家呢，有长长的海岸线，我们抛开它的沿海美景旅游之外呢，又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十六湖。那除此之外呢， Jeffrey 也给我们提到了在克罗地亚如果深度旅游的话，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北边其他国家这个一个package 的旅游的话，有三种方式来适合两周假期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的朋友他假期比较多，想要三周的话，而且呢这个旅游有效的利用起来哈，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旅游的 package 呢？
那么于是再增加一些啊，因为有的人不想说我躺在沙滩上白 kill 时间啊，那我们就可以再增加一些，而且这里的周围的国家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那我推荐两个，一个如果你有三周的时间啊，那么我们就进入捷克啊，因为从捷克到匈牙利，然后再到克罗地亚啊，因为从捷克进出捷克呢，这个布拉格啊，我们进出一定是布拉格。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在就是回程的时候可能会有困难，所以我仍然推荐从布达佩斯进出，啊，到了匈牙利以后，转夜火车啊，可以通宵火车，尤其刚到的时候有可能有时差，所以呢，还不如坐夜火车，啊，夜火车呢你还省了一个晚上的旅馆费。啊，从夜火车，而且可以订好一点的，我们订了蛮好的夜火车啊，包房，然后呢，从匈牙利，然后到了捷克，我们到布拉格。那么布拉格呢，是一个非常中世纪的城市。那么我们过去有讲过布拉格怎么旅游，就是在一个礼拜的当中，你住定是定在布拉格，但是每一天呢，你都可以在街头上走的时候，有很多的旅游的 booth。他会推荐你有一天的远途游啊，就是很早出发，他早上旅行团到酒店门口接上你，然后就去玩一整天，到了晚上黄昏的时候回来。第二天你留在布拉格城里边啊，可以继续晃晃啊，布拉格城里面是非常好玩啊，尤其是像查尔斯大桥啦啊等等，博物馆啦等等。那么第三天又继续跟旅行团出去，一共有三个地方推荐。从布拉格出去往北进入德国，有一个 Dresden 啊，我中文不知道叫什么，这是非常出名的东德的那个著名的那个古城啊，非常值得推荐。从布拉格出去当天就可以来回啊，对，旅行团会带你，所以早上一大早从旅馆接你进入德国，然后到了 Dresden 旅游，然后基本上黄昏回来，然后第二次出去就去他的正西向 Calaveras 呢，是一个温泉城啊，你只要跟人家讲我要去温泉城，往西走每 一定会带你去那个地方啊，非常不会 miss 掉。那么还有一个呢，再出去呢，一定要去的，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小村，叫 CK 小村啊，读起来非常难，什么 Chico， 我到现在都读不了啊，那个当地的语言。但是呢，谁都知道 CK 小镇啊，那个是一定要去的啊，这是不容错过啊。这三个里面，这个 CK 第一名 ，Dresden 德国第二名，然后这个温泉城第三名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又可以在布拉格城里面可以闲逛3天到4天。非常值得的一个行程，然后再回到布达佩斯，然后就开始你们的匈牙利的一个礼拜行程，然后从布达佩斯进到叫扎格勒布，这就是克罗地亚首都，然后从扎格勒布进到十六湖，进到它的海岸线，然后回程的时候可以绕一下斯洛文尼亚，然后回到布达佩斯，因为布达佩斯是航空枢纽，所以北美来回飞价钱也很划算。啊，而且这个样的行程，在路上费的时间不多，啊，比较整个一条行程非常顺利，总共需要时间3个星期，啊，这个自助旅游，送给你，非常的好，啊，这是一个方式，
嗯，
第二个方式也是布达佩斯进出，三周时间从布达佩斯进出，这个是我正好也在想安排的地方，然后。走原来的南斯拉夫，基本上可以走完3个礼拜，从布达佩斯出发，因为在匈牙利玩不需要一个礼拜啊，稍微缩短一点点，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开始进入前南斯拉夫6个国家，啊，整个走一圈，当然重点放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因为无论塞尔维亚，无论波斯尼亚，甚至南边的马其顿，它的风景。和富裕程度都不能跟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比啊，因为我们上一节我们有节目里面有讲到过，那前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就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是因为尽管都是南斯拉夫人，讲的语言是一样，但是因为在历史上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读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爆发的啊，那么如果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尽管他们是同样民族，但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因为靠近奥地利，他们受到了德国的影响更多，啊，而且他们也是当年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塞尔维亚并不是啊，这也是一战发生的原因。那所以，如果旅游之前学一点这个历史，不需要学很远，啊，只要学到奥匈帝国，我觉得，就旅游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加分。
嗯，非常的有趣哈。那如果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所以呢，也就像我们之前说到，了解这个人的他的出身是什么样，这样的话，你去了解这一位美女也好，这一位帅哥也好，就是更加的有趣了。你就更多的知识点。我也知道 Jeffrey 呢，每次出行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自驾游哈。所以像你自驾游的时候，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也给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吧，就是说完全自己自由行的时候要注意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的安全问题，还有交通问题，还有饮食的问题，你觉得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克罗地亚这周边的这6国，你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哪一方面？
对，欧洲的话就是因为它跟美国不太一样啊，因为常常有人说美国有很多强盗，美国有枪支，欧洲的话呢，这方面问题不大，但是欧洲的小偷特别多
哦，
啊，街头上的小偷非常多，对，那么欧洲的人口相对来说要比美国来的密集一点，它当然没有中国那么密集，
嗯，
所以也就造成了欧洲的小偷比较多。那我之所以会那么看好前就东欧国家啊，这些所谓的前东欧国家，除了奥地利之外，意大利之外，就是因为相对治安稍微好一点，啊，那么因为它移民不多，啊，这些地方是最近20-30年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移民不是很多，外来移民不是很多，不像在意大利啦，哦，法国啊，英国啊，哇，外来移民非常的多，所以造成的治安就是这些脏乱啦，都比较严重， 可是东欧国家，去了以后，大家会感觉到哇，很干净啊，然后人又很客气，但是还是要注意，小偷还是要非常当心啊，这
防不
是
胜
一个。
防，有一点防不胜防哈。
对对 对，
那除
没有
此，
错啊。
哎，那除此之外，
之外呢，因为欧洲的话呢，是这样，除了英国之外，欧洲大陆的开车呢是跟我们北美、跟我们在中国是一样的啊，都是靠右行的，所以呢，开车其实是蛮方便的啊。你尽管它的道路没有像美国的高速公路做得那么好啊，但是美国毕竟高速公路真的是很发达又很方便，
对，
那么这个是全世界都不能跟美国比的。那克罗地亚最近造了很多新的公路啊，那感觉是非常好。但是你说，像美国那样成网的结构，那毕竟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啊。那么所以的话，开车有时候还是会在乡间公路上会比较耗时间，这个是要做一个预防的啊。所以你这样的话，行程会慢很多，对吧？同样的
对。
距离啊，哎呀，这点距离啊，我从400个 mile 啊，换算成公里也就600多公里，那么，哎，可是同样的这点距离，为什么我花的时间那么多啊？在美国就花的时间短很多，这就是因为高速公路还没有那么发达，没有像美国那么成网的结构。那么，所以呢，这种旅游，而且还配合了，有时候是坐火车，我刚刚讲了，从奥地利的布达佩斯到捷克的布拉格，那个一段是我们不租车的啊，就是坐火车过去，然后到了布拉格也不租车，我们就在街头上走啊，因为这个中世纪的城市并不大，靠两腿是可以走得过来的，坐一点公交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出去到远地去玩，因为是当天来回，而且是街头上买的旅游票，所以呢也没有租车。那么从布达佩斯开始往南走，进到克罗地亚那一段，我们租车了，啊，那么因为这个租车方便啊，
好，
那么而且玩风景啊，玩海岸线都是租车，
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在去这些欧洲的这些小国，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币值哈，自
对，
己
没
的
错，
这个货币，那在使用上是不是很方便呢？
是一个呢，就是因为有欧元的产生，尽管在东欧国家有很多不是非欧元国家，但是欧元比美元流通啊，因为它毕竟离欧元区近嘛，啊，所以呢，欧元是比较流通，所以我建议一般到欧洲去旅游之前，先向银行订购1000欧元的纸币，啊，那么。难道1000欧元就够了吗？哎，够了。其实为什么？因为我们尽量啊，不要在当地换钱，因为那很贵啊。当地换钱的 exchange 的店，那个买入和卖出的费用，它差距很大。那因为他们要赚这个钱，我们尽量用信用卡啊。它这一点非常好，它这个比中国好。我们信用卡到了中国，基本上就白费了啊。没有微信支付，没有支付宝，在中国你很难过日子。但
是
是有
的。
了这两样呢，又很好过。但是它国际信用卡在中国，能用的地方只有国际大酒店，除此之外，我觉得非常困难，啊，这个，但是，除了中国之外，啊，我们手上的信用卡太好用了。那我非常推荐的就是 Costco，City Costco Card，它没有 exchange fee 啊，
哇！
对，我用了好几次了，真的没有 exchange fee，而且我们平常现在用的信用卡也是最多的就是 City Costco，啊，所以很方便，我们就直接打来用，啊。
太好
那
了，
么，对，这个呢，这是最好的 solution 啊，就拿着这个卡到处用就是了，因为没有 exchange fee 以后，那你就其实是蛮省的啊，也很方便。欧洲用信用卡非常普及，啊，那么这个也是最好的，就是它是按当天的牌价帮你转换成美元啊，所以，这
蛮
个
公
其实
平
对我。
的，
蛮公平的，所以这要比你当地的 exchange。那么备一点 cash 的目的，一方面呢，你知道，万一你碰到小强盗，小强盗，因为他不像美国这种大强盗，你总要备一些小的现金吧，还有给一些小费吧，对不对？然后呢，有的东西基本上我很少碰到不收信用卡只收 cash 的店，在欧洲很少啊。那么所以以防万一吧。对吧？所以我觉得1000欧元，roughly 差不多可以了。 一家人家分开放啊，比如说老公老婆两个人一起出去玩，那么一人手上拿500啊，不要放在一个人身上。
太宝贵的经验了，Jeffrey 给我们分享的这么的仔细哈。那我想呢，对于我们如果在今年2022年想要去东欧旅游的朋友们，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资讯的分享，所以也非常的感谢。那由此呢，连续两期的访问当中，我自己呢也特别好奇的想了解另外一个国家，这就是与克罗地亚隔海相望的这个意大利，所以也期望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访问我们今天特约的嘉宾 Jeffrey 郭，期待在下一次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意大利这一个迷人的国家。谢谢 Jeffrey 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
下次见，谢谢，拜拜。